说说少年人的心声，
拨开成长的迷雾，
分享少年人的故事，
领略生命的精彩，
让梦想飞扬，
让心灵起航。
我们是一群阳光少年，
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来收听本期的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ucy。 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Logan。
大家好，我是 Anna。
大家好，我是 Thomas。
大家好，我是 Sarah。
大家好，我是 Chloe。
好，我们大家应该都看社交媒体吧。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肯定是在社交媒体上花的时间相当多的，然后不同的社交媒体上面也是有很多的就是所谓的明星吧。他们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可能会发一些视频呀或者类似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特别有名，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就是影响者或者说是内容制造者。但是我今天在这一个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有一个自己好奇的问题，就是你们大家都看抖音吗？因为之前就是这段时间他们美国要把抖音给禁掉，然后现在又取消了，那你们对这个怎么看呢？
首先这个我不看抖音啊，但怎么说呢，看法还是有一点的吧。首先因为确实可能这个也存在某些隐藏的原因吧，但首先就是也可能是因为首先这个抖音毕竟它不是美国本土的这个企业嘛，对吧，属于是外企。那怎么说呢，然后现在这个人口基数啥的又在抖音的这个用的这个人数又越来越多什么的，反正也可能是想打压一下吧之类的。但我怎么说呢，哎呀，其实他进不进呢，反正对我来说也没啥影响啊，因为我就算看抖音我也是看就是中国版的抖音，而不是就是看国外版的，所以他进了对我来说也没啥影响啊。再者说其实我也根本也不看抖音。
我是以前看抖音的，就是我在手机上下载了就是 TikTok 的软件，但是今年我期末考试前那周我就把所有的就是社交媒体都删掉了。然后呢我删掉了又就是下个星期就是抖音就被禁掉了，禁了一天，所以禁掉了后我就不能再下载了，所以我就从来没有就是再下载过抖音。所以我现在就是看的很少，然后要是看的话就是可能就是在电脑上看，但是也是就是很少看吧，就是一个星期看一次，然后就是看要是我的朋友们就是发了什么东西我就会就是很快的就是刷一刷吧。但是我在手机上就是看社交媒体的时间看的就是比去年少了很多吧，就是我每天就是我的手机上就是有个15分钟的社交媒体的一个就是限制吧，然后我每天就是基本上都没有碰到那个就是15分钟，所以我没有超，我就是15分钟就是我每天在社交媒体上花了最多的时间。
哎，那我很好奇一个点啊，你刚刚说就是你在准备期末考啊，所以你就把那个社交媒体都给删掉了。那我想知道是你所有的那个考试之前你都会这样吗？
就是期末考试前我会删，就是 semester final 我就会删，但是基本上是其他考试我就不会删，就是因为那几个星期就是我必须要就是完全就是时间都是要去复习。
那你在后面会下回来吗？
我又当了 Instagram 和 Snapchat， 但是就抖音就是我没有当。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社交媒体软件，就是有一个叫 Visco，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其他的，然后那些就是我删掉后就是没有当，没有重新下载过。
那么就是关于这个就美国版抖音啊，其实我从来没看过，所以我其实。我当时我没什么想法，就是我主要我看的社交媒体就只有 Reddit， 所以我对这个没想法。但是我听说就是这个抖音就是禁了十个小时嘛，好像禁这个抖音之前大家都在 都很伤心，然后很多很多这些像做视频的这种直播都把自己最黑暗的秘密说了出来，因为抖音不是要被禁了嘛，然后结果十个小时后这个又复活了嘛，然后结果这些秘密就暴露，然后他们这个然后他们粉丝就开始喷他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抖音被禁其实这个很搞笑，然后对我也没啥影响。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在这十个小时之内啊，其实就是已经有挺多就是被称之为说是抖音难民的啊去了啊小红书啊，那对于这个事情你怎么看呢？
啊、其实我觉得这些美国人挺傻的，就是去小红书嘛，因为首先就是我看过就是我感觉美国这种短视频跟中国这些短视频这种里面的这些视频它里面的内容是很不一样的嘛，所以我觉得去小红书就很没意义啊。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从就美国版的抖音要去小红书，为什么不从美国版的抖音去中国版的抖音，我就是没看的，为什么他们要去小红书不去中国版的抖音，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啊。这个其实我能给你解答一下，因为这个就是中国版的抖音呢，它有一个限制，说就是一定要你去登录手机号，然后这个手机号必须得是就是啊中国的手机号，如果你是别的国家那种手机号的话它是登不了的，而且是要有实名认证，也就是你的身份证，所以他们是就是总的来说现在大部分像中国游戏或者是一些啊中国的一些软件啊之类的，它其实都要求说你要绑定手机号然后还有身份证，所以说啊现在基本上就是外国人是用不了中国版的
啊。那知道。
我没有用过抖音，所以呢就是这个抖音被禁就是对我影响也不是很大的，但是呢就是这个消息就是抖音被禁了，就是它还是对我来感觉比较突然的，因为就是突然有一天上学，然后就一堆同学告诉我说你知道吗，就抖音被禁了，然后呢他们好像就是都觉得是个很大的新闻，然后呢我就是之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的消息或什么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就是感觉挺突然的，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事实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些那些难民去小红书，就是我有一个同学他不是中国人，然后呢他也不讲中文，但是他也就确实就是去了小红书上面，然后呢建了一个账号，然后呢他还告诉我就是他在小红书上认识了一个中国人，然后呢他们还在就是聊天，但是一般都是可能我们这里半夜十二点多或什么聊天，因为时差嘛，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还是挺新奇的。
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手机，所以我也没看过抖音，可是有次我在我爸爸手机上面我看到他在看抖音，然后那个抖音上全部那些他本来看那些视频全部见了，全都是美国人那些视频呢。
那么我刚才听大部分嘉宾说的好像就是抖音不是看的特别多，然后也没有特别被禁，也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嘛。然后这个我也是一样，我是从来不看抖音的，所以说我其实也不是特别吃惊。但是呢我个人就是一直都会看 YouTube， 所以有些程度上和抖音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说我在听到被禁的时候虽然对我个人没有影响，但是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如果比如说 YouTube 被禁了，那么对我会有多大的影响呢？或者说是就是对那些内容创造者又有多大的影响呢？因为他们有一些人就是他们赚钱就是靠这个来赚钱的嘛，然后现在他们所有的这些订阅者都变没了，然后他们就突然就像失业了一样，而且他们有可能还不能就是得到所有的那些失业保障什么的，所以说这个就联系到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影响者或者内容创造者是谁？然后如果没有一个就是最喜欢的话，那么你们平时看到比较多的是什么类型的内容呢？
怎么说呢，其实就算我说一些就是比较有名的一些像中国的一些视频创作者，其实大家也不一定知道，那我也不说了啊。 那我呢一般就是说类型吧，那一般来说呢，我可能就是会看一些像就比较搞笑风格的一点嘛，因为确实你刷视频那不就为了点快乐嘛，对吧？我要是去刷点什么就是啊其他风格的，我感觉就是没那意思，是吧？那我刷着视频我干嘛，对吧？那肯定要刷点就是搞笑的，对吧？你肯定要笑出来，是吧？大声笑。那所以呢，就像很多中国的，就是像啊，我经常喜欢看的是哔哩哔哩啊，然后像那里边其实很多的那种搞笑的那些博主啊，因为他们做的都是那种长视频嘛。那我个人也是就是比较钟情于长视频这一类的，因为我不用说就是特意去啊找啊什么，还有下一些视频之类的，哎，就反正就啊可能一个视频看下去可能啊十分钟20多分钟，要更长一点的可能一个多小时那种，那我就只用看一个视频，对吧？而且也非常就是打磨时间嘛，就是你想想我同样的一个视频，是吧？你可能短视频你只有五个视频，你可能才就是5分钟，那我这边我五个视频可能已经有5个小时过去了，对吧？那我就是找视频起来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更轻松一点。那其次像这个类型方面啊，那当然我也不只说是只有搞笑这方面啊，那肯定我像我平时嘛，是吧，我打游戏什么的，那我肯定就是找那种就是可能关于各种游戏的二创啊，又或者是其他像动漫风格动漫的那些二创啊，或者是什么啊，就有时候无聊嘛，那就是也因为就是啊，这个也真没办法，就是有些音乐平台它硬是要收费嘛，对吧？那我也不想充这个 VIP， 那我就在视频网站上面啊找那些歌，那我啊就是把它就是放到一个收藏里边，然后把它当成歌单啊，就用那个来当成歌单我去听，因为确实嘛，免费嘛，那谁不喜欢呢？如果我能免费去听，那我肯定我不会选择就是要钱的那种。然后其他的呢？啊，还有像是，就可能平时就是那种，有些时候也会有点就是符合点心情一点的，像哦，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只看搞笑风格，还有那种，因为也必不可少的，就是会刷到那种像是那种讲故事，但当然不是普通的那种故事，而是那种带点伤感那种，就是情感小故事啊，就是也是可能。共情能力比较强嘛，反正我刷那种我会就是听得比较入迷一点，那当然这个也是偶尔，反正大部分看的还是搞笑博主多一点。
我没有一个就是最喜欢的影响者吧，然后我也不太就是去 follow 这些就是 influencers， 但是我知道现在在抖音或者就是在 Instagram 上这些社交媒体上，我觉得就是最近有特别多的这些影响者吧，有很多。然后就是我就是在我打开什么社交媒体上，然后刷几个视频，每个视频就是有不同的人，然后他们就是不知道他们就是有不同的，就是有些人他们会发的视频就是特别搞笑特别傻的那些，然后另外的就是讲他们我去什么地方旅游，我觉得这些视频就是什么都有吧。然后我虽然现在不太看社交媒体，但是我记得我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一个就是画画的，他就会教你怎么画画。然后我记得我就是在 COVID 的时候，我在家就会看这个人，就是他就是会画一些画，然后我就跟着画吧。然后我记得他就是有一个他有一个自己的网站，然后这个网站上你要是付钱的话，你可以就是学就是怎么画一个眼睛或者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你可以再学一些就是画画的知识吧。然后我记得我就是特别想要就是拿到这个视频，然后我就是在网上就是搜查了，然后我找到了另外一个网站，然后这个网站就是特殊的，就是拿这些，就是他就给你这些人他们的东西，但是是免费的，所以我记得我就是找了他的这个免费版，然后我中学的时候，这个可能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最喜欢的一个影响者吧。
那么我跟前面嘉宾就是差不多吧，就是 因为我现在就是主要用的是是 Reddit 嘛， Reddit 它是没什么，没有主播，它不是视频的，它这些它这里面的内容都是读的，它都是写的一些稿，一些字嘛，所以没有没有关注的主播。然后我觉得就是短视频，就是像抖音和像 Instagram 嘛，就是短视频，我觉得就是主播他是就是因为所有人就是看这些短视频都是这个 app 给他们推荐的嘛，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主播，所以我觉得有些很多大部分人都不会特别关注就是一个主播，而就是有看各种各样的主播和各种各样的视频嘛，因为是这个 app 给他们推荐的内容，不是他们自己去选的嘛。
我可能用的比较多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可能就是 YouTube， 然后呢我在那上面我喜欢看一个叫 Three Blue One Brown 的一个对这个做视频的人，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喜欢一个，他是一个就是中国的老师好像，然后他叫李永乐，然后呢我觉得就他们李永乐老师他做的视频呢，就是其实什么知识都讲一点吧，就有时候讲物理，有时候讲化学，有时候讲历史，有时候讲数学，但是我可能最喜欢看的就是博弈，的一些情况。然后呢 ，Three Blue One Brown 呢，他是主要讲数学的，然后呢，他就是会把一些数学的题，就是可能会把图或者一些东西给你画出来，或者就是用一些方式，就是把那个东西就是你可以看见到题用一个比如说几何方式是怎么做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他们两个都讲的就是很有意思和很清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学校用的比较多的吧，就是叫 Crash Course。 然后呢 Crash Course 呢可能就是一个人，然后呢他也就是讲的知识就可能更广了，他就是什么历史啊哲学啊科学啊数学啊这些都有。然后呢他呢主要就是把一个话题用很快的一个速度来讲，然后呢浓缩到一个相对短一点的视频里面。然后呢我觉得这种视频就是一般他讲的都就是很有收获，然后呢就是也是相对比较有意思的。
我在社交媒体里我最喜欢一个创作者是叫 Two-Seat Violin， 他们是两个小提琴家，他们拉得很好，然后他们也做很搞笑的视频。有他们做了一个视频是那个 The Simpsons， 然后是在那个 Mozart 那个时代，我觉得很搞笑，然后那其实也蛮长的呢，就像看一个电影呢。
对，这个拉小提琴的我也是看过不少他们的视频的。对我来说呢，就是我之前说的，我用的社交媒体最多的就是 YouTube， 但是在上面我也不是就是专门看着一些人的平台啊，是就是我被推荐什么，然后我看着有意思的就会去看吧。但是像我订阅的人不多，但是有比如说有一些是有关那些科学实验的，然后还有一些是有关哲学的，然后这些就是我有时候会去看他们。然后还有的话就是一些像西班牙语这种，反正这些视频就是我有时候会专门点到他们的频道里面去看，不然的话我就是就看推荐的视频嘛。那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八 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们刚才聊到社交媒体上的影响者和内容创造者。所以我就想问你们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内容吗？平时会发什么内容？并且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想要做内容创造者或者通过这个来赚钱？
这个其实没有，但是你要说把微信的朋友圈要算上是的话，那我就发过啊。但这个一般来说也是就是分享点日常啊之类的，然后再加上就是平时可能游戏里边就是比较欧的时候，就是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想就是想炫耀一下啊，但其实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就是特别说想要去发视频的这种欲望吧。因为我本身不是很想说就是去给大家可能啊分享点东西啊之类的，而且我其实像啊平时我也不怎么喜欢拍照什么的，就是入镜什么我都不是很喜欢，所以像录视频啊之类的，其实我估计我是不会考虑的。但你要说像是那种可能不需要露脸呢，我可能还行，但是你要说就是要露脸的那种拍视频呢，我可能就不行。所以这方面我年少的时候是想过啊，可能哎呀就是当个可能视频博主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样还是太麻烦了。因为像我们只是看到了说就是他们所发出来的这些内容，但其实它一个后期的工作量是很多的。你包括说像可能啊你的摄影的设备啊，然后像打光啊、麦克呀、然后还有就是你每一期的这个题材是吧，你都要有一个具体一个思考，然后再加上说你后期可能你还要剪辑对吧，然后加一些配乐啊之类的，然后如果你反响不好，你可能还需要去思考一些别的呀对吧，你要获得更多的流量嘛对吧。所以这些是一个其实就是视频博主他也不是说我们光是看到了就是啊可能啊我们大家以为说就是哎呀随便录个视频是吧，找个配乐哎就这么发上来了，他不是的，他要其实他思考的是非常多的。而且像现在可能一些就是视频博主他你看到的只有他一个人，那他其实幕后有一个团队，他养活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说就是他幕后的一整个团队都需要他的这个账号就是来养活他们。所以说这个我就后面就是有了解过这方面之后，我觉得太复杂了，我觉得没必要对吧。但怎么说呢，如果说就是单纯我只是分享一些我的这个兴趣啊之类的，我还是可以做，但是我应该是不会就是拿这方面就是把它作为我的一个职业吧，我应该是不会的。
我同意，就是我也不会就是当一个就是内容创造者，就是一个影响者吧。因为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太多人都有有趣的事情发生，然后有太多人就是可以当这个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当一个影响者吧。然后就是我要是想要的话，那我就是太难了吧。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可以分享了吧。然后我对，然后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们都想要当一个影响者，让他们的视频就是有一些流量后就是变得特别就是有就是 confident 吧。然后他们就是以为他们就可以当成，然后就辞掉他们的工作，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是大家都忘记他们是谁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要是你要把社交媒体当做一个工作的话，其实是很难的一个事情。而且现在很多 就是特别火的社交媒体的人，就是我知道的，他们都是就是先他们就是社交媒体前已经就是特别牛的人，就是一个就是Suni Lee， 然后他就是奥林匹克的一个运动员，然后另外是我忘记名字了，但是他就是一个社交，他在社交媒体上会分享东西，但是他是在哈佛读，好像是读医学吧，然后所以我就是想社交媒体其实就是我觉得不可能当一个人就是全部的工作，对，然后我以前也没有发过，可能我是中学的时候不知道我发了什么，但是现在就是反正七年级就是对，反正我有了社交媒体以后基本上没有发过什么东西，然后没有，对，没有发过。
其实我小时候就是有点想就是未来就是想有可能就能当一个主播嘛，但是现在我想可能就是我还是对这个有兴趣吧，但是就是可能就是长大的时候就是当一个就是一个 side hobby， 就不是就还是还是主要还是不干这件事，因为这个很难嘛，然后这个就是就算就是你一个视频能拿很多就是观看，拿很多流量，你也赚不了很多钱，所以我觉得可以就是可以当一个就是不就是就是这个做这个视频主播成功是非常难的，所以就是还是拿这个当一个就是兴趣吧，当一个爱好比较好，然后就是如果能成功的话，那可能就我会改到就是只做这个视频主播，但应该不会，所以未来还是再看吧。
我在我记忆中就是我没有好像没有在任何社交媒体上就发布过任何东西，我好像就是唯一一次发的朋友圈好像就是我很多年前了，可能疫情的之间，就是我有一次弟弟过生日，然后呢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他过生日，然后那可能是我发的唯一一个，然后呢我在其他的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社交媒体，所以我也没有发布其他的。然后呢我可能很小的时候，这可能还一年级或者二年级的时候，我可能就是非常短暂的考虑过可能在网上发视频啊或者发这种东西，然后呢当一个这种创造者吧。但是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我可能不会搞这种东西，所以呢我也没搞，然后呢第二我觉得这个很复杂，然后呢也很麻烦，然后呢但是第三呢就是我到现在来我觉得我可能更不会搞了，因为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就是跟你现实生活中的人就是联系嘛，就是我觉得网上大部分都是陌生人，然后呢跟他们联系到了可能也意义不是很大，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以后也可能也不会搞这种事。
我从来没发过就是视频，可是我的妈妈有次发过我一个长笛的视频。那以后在未来，如果我有时间，我想要发这些视频，可是我现在还没想好我要发什么内容的。
我和大部分人也一样，就是我在社交媒体上，这除非你说什么微信什么的，就是用来交流的社交媒体，不然的话我是不会就是晒我自己的照片或者视频的，我连微信朋友圈也从来没发过。但是呢我和我哥哥有一个就是 YouTube 的频道，但是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发，大概总共有什么三个视频差不多。但是这个也让我想过就是做一个内容创造者是怎么样的，我从来没有就是 想要做一个就是靠这个来维持我的就是收入的，但是呢我觉得有可能的话，你可以发一些视频或者发一些东西，然后通过这个可以比如说每个月赚一些钱什么的。我以前好像认识有人，就是他发一些视频，然后每个月可以赚一点钱，然后也我觉得也挺好。但是呢我自己做视频的话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做像发这种视频很多时候是非常非常花时间的，你要有好的题材，然后有好的东西能够发，然后还要剪切的好，制作的质量好的话，是一个很短的视频就可以好几个小时，很多很多时间去做。然后这个就是我就觉得很不容易，有很多视频做得好的人，他们要不就是特别特别厉害，要不就是有一整个团队来帮他们做事情。不然的话我觉得要是就是做一个内容创造者能够当一个工作的话是一个非常难的。并且也有其他嘉宾提到过，就是有很多人他们本来就是有名的，然后他们在有社交媒体的频道，那么可能就会有很多人来关注，然后他们就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当一份工作。比如说在他们其他的职业退休了之后，他们就可以把这个来当工作。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像我们比如说高中生来做一个东西，然后做大好几万几千万个，这种是非常非常难，基本上不可能的嘛。那我刚才说的就是像是视频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社交媒体上大家都会发像朋友圈这样的东西，但是他们基本上就是发很多好的照片呀，或者一小节来说他们上一个星期做了多好的事情，去什么地方旅游多开心，或者到什么高级的餐厅去吃饭等等，这个就是所谓的完美生活。但是好像据说有很多尤其是年轻人看到了这样的内容之后，就觉得自己的生活非常不好。那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还是这个东西是假的？有没有所谓的完美生活会影响年轻人呢？
怎么说呢，哎呀，这个其实还是就是首先第一点啊，他们所分享出来的生活那肯定就是像只是他们想要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看到的全都是他们想要展现给我们他们的一些生活，但他并不是说他的一个生活的全部，对吧？你要说把一个人真实的一个24小时啊，你所有的一个生活轨迹是吧，包括你的一个内心想法，你全部给发出来，那你肯定他是不会有说一个就是一个特别完美的这么一个生活的，你只可能说就是一小部分吧。那他们这些视频创作者就是把他们这些比较美好的部分啊发到网上面，对吧？你分享，那我觉得怎么说呢，你要说有这种完美的生活的话，那只能是那像那种特别有钱的人，对吧？他们无忧无虑不用想什么生活该怎么继续过下去，是吧？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这种也差不多。但是每个人他都有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个追求，你可能说像一些普通人家，对吧？你只要有一个一个平淡的生活，是吧？一个平和的生活，那这已经是他的一个就是他的一个愿望了，是吧？那我觉得这样他也算一个完美的生活，是吧？因为只要说你自己觉得这样是好的，那我觉得就没问题。所以这个对于完美生活这个定义呢，肯定是要根据这个人来的。但是如果说你非要定义出来一个具体的，我觉得反正是没有。而且像刚刚Lucy 说到的那些是吧说什么觉得羡慕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人之常情嘛，是吧？人肯定会有这个七情六欲的，你羡慕呢当然的，但是呢也不要说什么就是都是假的呀之类的，因为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发生过的，是吧？你包括你自己都会在生活中感受到一些温暖的时候，对吧？那你他们所做的就只是单单的把这些温暖的时刻给剪辑出来，然后发到网上，对吧？他们其实本意上就是想要分享嘛，对吧？也而且因为这些视频它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会鼓励到像一些可能生活比较就是怎么说呢，过得不顺的那些人他们因为看到了这种生活，是吧？可能会就是也会有一些改善嘛，就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鼓励之类的。 因为确实这个哎呀，本来世界也是不平等的嘛，对吧？每个人可能也有啊过得顺的时候，过得不顺的时候啊，所以这种反正哎随心意吧，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反正。
我觉得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很多这些就是完美生活可能不是就是真正的那样子的，因为你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什么就是你想要是你选的，就是你可以选你想要发什么，所以这些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发这些事情的人，他们也就是好的事情就发出去，然后要是没有什么好事情发生，他们就可以不发吧。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负面的影响。我可以想到的就是很多在社交媒体上的人，他们就会发他们在纽约生活或者在加州生活是什么样子，然后就是每天买东西逛街，然后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楼房里就是他住吧，所以这个可能就会让一些人觉得他们就是期望就是或者期待他们就是我去纽约生活呢，我也可以这样子，然后他们真正的可能就是搬到纽约找工作或者搬到加州，然后就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就是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有点就是 extreme 的一个 example 吧，但是我看到很多高中生他们就是要每天就是刷手机，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就是内容创造者吧，他然后在他们发的视频就是很有点就是太完美了，就是你看这个视频你就可能会想，哦，就是我的生活为什么没有这样这么好吧。然后我觉得就是每天就是刷这些视频肯定就是没有好的影响吧。对。
我也同意嘛，就是这些网上的这些影响者，他这些都是就是拍的都是想让你看到的嘛，其实他们的生活可能也有很多困难嘛，所以我觉得就是网上社交这些社交媒体上也有一些就是视频，就是能鼓励你嘛，有一些很好的视频能鼓励你让你进步，但是主要就是还是要看自己嘛，就是不要就是有时候你可能看到就是别人过得很好，你自己就是也会觉得自己很伤心，自己觉得自己很没用，然后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嘛，但是就是所以就是不要有负面的影响，不要看，就是我建议就是尽量就是不要想别人，就是想着自己嘛，因为就是让自己进步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行动，不要想别的，就行动让自己进步。
我很同意就前面嘉宾的观点，我觉得就是网上这些人他们发他们的人生，他们的目的可能就是让别人以为他们的生活很完美，然后呢也可能就是达到一个自己可能炫耀他们生活一些地方的一个需求吧。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看所有人的人生，就是没有人他的人生是完美的，所以呢他们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就是可能甚至就是假装着自己生活很完美，然后呢在网上发布，这可能就会给观众一些尤其是一些可能年轻一点的观众吧，一些就是不真实的期望，因为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然后呢就看到一些人说，哦，那经历可能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自己到时候就自己真正去经历这个的时候可能就不一样，然后呢那这个那他们就会觉得就是为什么我就没有这样的生活，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确实有就是负面的影响的，但是我觉得前面嘉宾的观点就是说有时候也可以鼓励 观众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情况下，就是如果一个人看到另外一个人他的生活很完美，他可能就是大部分还是就是会想让自己的生活也接近这个水平吧。
好，那我们现在要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马上回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有温度，
有深度，
有角度，
这里是流光溢彩的思辨舞台，
讲风趣，
讲情趣，
讲乐趣，
这里有纯正地道的情境美语。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少年说。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情景美语节目。我们之前聊到的社交媒体肯定会占到大家一天的很多时间，是不是？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听一段高中生聊如何更好的管理时间的对话。
Do you ever find it hard to manage your time effectively when you have a lot to do?
Yes, sometimes it feels like I'm juggling too many things at once.
I get that. I try to break my tasks into smaller parts and focus on one thing at a time.
That's a good idea. I also make a to-do list.To stay organized.
Do you prioritize tasks by importance?
Yes, I always try to do the hardest tasks first.
That helps. It's easier to focus when the big tasks are out of the way.
I also set a timer to limit how long I spend on each task.
That's smart. It helps me avoid procrastination too.
And taking short breaks helps me stay productive.
Same here. A quick break can really help reset my focus.
Time management is all about finding balance.
Absolutely. It's not just about being productive, but also taking care of yourself.
现在我们来翻译一下。
你发现你自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很难有效的管理时间吗？
是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同时做太多事。
我明白，我通常会把任务分成一小部分，专注做一件事。
这是个好主意。我每天也会做办事，也会做办事项清单来保持有序。
你会根据任务的重要性排序吗？
会的，我总是先做最难的任务。
这样做不错，三任务做完后压力值都小了。
我也会用计时器来限制每个任务的时间。
很聪明啊，这能帮助我避免拖延。
短暂的休息帮助我保持效率。
我也是。休息一下可以帮助我们重新集中精力。
时间管理的关键是找到工作和休息的平衡。
确实，它不仅是提高效率，还能保持身心健康。
现在我们来翻译词汇。
Juggling， 这个词描述了一个人在做很多事的同时，尤其是当这些任务很多或很复杂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感到压力山大。当我们试图应付过多的事情时，常常会感到无法有效地集中精力完成每一件任务。掌握如何管理和分配这些任务的时间和精力，是提高效率的重要能力。
To-do list， 这是一个列出所有待办任务的清单，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每个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性。通过清单，我们能够按顺序逐序完，按顺序完成任务，避免忘记事情，也让工作变得更加条理和可控。每天整理清单也是一种自我管理的好习惯。
Prioritize， 优先处理， 这个词只是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性来决定先完成什么。优先处理可以帮助我们集中注意力完成最重要的工作，而不是被繁琐的事情分散注意力。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知道如何合理安排任务的顺序，能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压力。
Procrastinate 拖延是指将本该做的事情延迟或拖后，通常是因为任务让人感到不想做或压力大。拖延往往导致最后时刻匆忙完成任务，质量可能受到影响。克服拖延症的方法之一是设定小的目标和明确的截止日期，让自己保持紧迫感。
Timer 是计时器，这个工具帮助我们设定做某项任务的时间限制，通过设置具体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保持专注，避免长时间在某个任务上停留或被其他事情打扰。许多人发现使用计时器能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因为它提醒我们每个任务的时限。
Recharge 充电是指在工作或学习时通过休息或放松来恢复精力。当我们长时间集中精力工作时，疲劳会逐渐积累，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效率下降。适当的休息能帮助我们恢复体力，增强集中力，继续高效工作。
平衡这个词指的是在工作、学习和休息之间找到合适的比例。有效的时间管理不仅要确保工作高效完成，还要注重自身的健康和休息。保持平衡能够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长时间保持生产力，而不会因为过度疲劳而影响身体健康。
好，那么我们现在回到刚才聊的话题，也就是有关于所谓的影响者或者是内容制造者。你觉得就是影响者他们有没有责任对他们的观众产生正面的影响？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影响者他在网上说他真实的意见，但是他的真实的意见可能很有争议或者说有点负能量，你觉得这是他们的自由吗？还是作为影响者他们有责任就是做一个正面的榜样？
这个其实我觉得首先得看每个人这个心中的一个道德观念吧。那当然他们肯定在我们普遍一个世俗的观念里边，那肯定是他们，因为他们发这些内容是吧，你像那种比较就是流量比较高的那些视频博主们，他们就是也会说自己去纠正说他们做的就是哪些事情啊之类的，他们自己会有这么一个规范。当然因为确实他们这个出来流量比较高，然后你像比如说那些明星们对吧，他们做一些事情呢我们都会关注到对吧，然后可能会引起模仿啊之类的，像那种小孩对吧。所以这个呢首先我们是认为说是要的，但当然他们自己像我觉得是发表个人意见，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是吧。那毕竟你自己的想法那肯定是就是你想怎么样怎么样了嘛对吧。但是你在一些公众场合上面，那肯定就是你要稍微限制一点是吧，你私底下说那么肯定没什么问题，但是你要在一个公众场合上面那你肯定要就是说的稍微委婉一点是吧。那当然就算说你自己不去给他一个就是做出一些解释之类的，那总是会有一些人去造谣对吧，就是故意那些水军去故意去就是过度去解读你的各种的想法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的话你还是得看就是每一个人怎么去看吧。当然你像那种比较明显的那种恶意引导的是吧，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你要说像是一些仅仅只是发表一个观点对吧，然后就是告诉某些事情，我觉得像这种的话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对吧，你只是发表你的观点而已，那每个人都有这个自己的想法，那你自己想怎么看那是你自己的问题对吧。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像那些就是有做那种像分析之类的这种视频博主，他们都会在视频开始之前就是叠假就是一些免责声明，说只是发表说自己的意见，对吧？像这种的他们就会做这些所以说像这种真的就是因为确实人心也复杂嘛，对吧？你也不知道说每个人是怎么想的，可能在他看来是坏的，那在我看来这个东西还好，所以说这种反正就是尽量说肯定要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包括说像各种的一个视频平台它都会有一个审核嘛，像那种比较就是涉及说可能言语违规之类的，那审核会直接给他给毙掉，他们也放不出来。所以说你能基本上现在能看到了他都不会说就是有太过严重的，就是说比如说引导说你自杀呀之类的，就像那种恶劣事件发生的，他基本就有那种明显倾向的，那他是不会有的，基本上都会被审核在那里直接给他就是给他封掉了。那所以我觉得反正看平台规定嘛，而且再是加上说就是自己解读这方面的，因为毕竟你像现在这种信息时代，我觉得你每一个人都至少需要有就是你自己去分辨什么事情是对是错的这么一个观念在。
对，我觉得这些影响者他们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可以发他们的想法，因为毕竟就是你社交媒体就是你想要发什么就可以发什么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些就是限制，就是你可以发什么，因为我就是比如你就是故意发一些骗人的消息，或者你故意发一些就是骗钱的一些消息，就是比如我记得有就是以前有一个挺有名的明星，他就是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一个就是消息，就是让他的粉丝去买什么钱，就是买一个网上的钱，然后就是过了一些时间，就是大家都发现就是假的，然后他就是骗了很多钱。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东西就是可能就是犯法，或者也可能就是不是好事，就是应该就是有责任不发这些。但是其他的消息就是你就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坏的，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吧，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分享是可以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要是就是社交媒体就是搞这个网上的东西就是你的工作，那就是很少有影响者就是故意发一些负能量的视频，因为就是要是没有人喜欢你，那你就没工作了。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影响者他们就是很仔细就是挑选他们可以说什么，然后他们就是说他们要说什么就是要先写下来，然后他们就是很注意他们发什么，所以很少，我觉得很少有一个在网上就是已经有很多粉丝的人就是故意去发一些不好的消息。
对，就是很多就是网上的这种博主就是有很多他们就是会在网上就是要宣传他们就有很多加密货币嘛，就是让自己的粉丝买，然后很多时候就是粉丝买了后，然后这些博主他们是能操控这个货币嘛，然后他们就把所有的他们就是先让这个货币就是涨很多，然后自己赚很多钱嘛，然后等到涨到了就是一定的高度，他们就全部卖掉，然后结果就是自己能赚很多钱，但是粉丝就亏了很多钱嘛。那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诈骗嘛，这个是犯法的，这个肯定就是我觉得就是不仅就是这个社交平台要追究这政府这警察也要追究这些事情嘛，因为这些因为这诈骗其实是非常严重的嘛。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很不喜欢的，就是很多这种博主都会用的叫 clickbait 嘛，就是很多视频他这个 title 里面他写的 题目其实是个非常就是非常就是觉得你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视频嘛，但其实你点进去看它这个它里面的内容跟它这个题目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嘛。然后这个用这个手法就是为了让就是为了让你们就是点进去，然后能然后增加这个流量嘛，其实也是就是骗人们。然后我觉得我对这个就是对这个非常烦恼，然后我觉得这个社交平台也应该追加这个。
我觉得就是社交媒体上就是他们那些影响者他们对自己做的事情肯定就是需要负责任的，就是如果出了什么事儿啊或什么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他们毕竟就是有权嘛，就是在媒体上发布他们任何想发布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比如说你养一只狗吧，就是你肯定是有权养这只狗的，但是如果那狗出了什么事儿或什么的，那但是还是就是你必须负责。然后呢他们毕竟是影响者，就是他们可能影响到了人了嘛，他们就是肯定需要就是考虑到他们自己的这个影响，然后呢可能有什么副作用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呢他们就是他们如果就真的出了什么事儿，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需要负责任的。
我觉得这是影响者他是应该给他们视频负责那提供好的内容。所以现在有个小问题，什么是好的那然后什么是坏的这个情况里呢？
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负能量嘛，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人在说一些不一定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说一些像道德上有一些不对的事情嘛。
哦，那我觉得那些影响者他们应该发那些好的内容，可是如果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发一些不好的一个事情。
对，我觉得影响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总体来说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便他们的意见不一定是大部分人觉得是好的意见，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他们的自由他们的权利吧。但是像之前他们说的他们比如说视频上发一些他们这个标题里面说这是这个东西，然后视频里完全是个不同的视频，这种就是特别的作为观众或者点击者特别的不好嘛。所以我觉得平台应该要尽量去减少这些不管是故意发错的信息还是发这些就是标题和内容不对的。但是如果只是发表自己的意见的话，即便他们的意见有争议，我觉得这个还是属于他们的这个自由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就聊到这里，下周六晚上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